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在这个节目中每位来宾他们自己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带领、安慰、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刘杏儿姐妹。她其实曾经有在国外生活过的经验，现在她其实也做了心理咨商等等相关的工作，同时她也是一位传道人哦。那在这些工作之下，跨文化的生命经验之下，信仰是怎么样带领她，然后让她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应许之地。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刘杏儿姐妹她的生命故事。杏儿姐妹你好。
你好，我是 Christine。
跟我们分享一下，从小您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我是生长在一个拜拜的环境。我们家其实我有一半的是客家人，我爸是客家人，他听得懂但是他不会说。年轻时受过一点日本教育。我的妈妈是非常传统贤惠的宜兰人。那他们一生守传统信仰，拜祖先啊，拜妈祖啊，拜土地公。九份的有一间庙，门口前有一块奉献者的石头，还刻着我爸爸妈妈的名字。所以你知道他们是拜了一辈子。
很虔诚。
很虔诚。那我从小就很常跟着妈妈进那个庙里，因为我娘家就住在庙的旁边。那每次拜拜都要学着拿好几炷香啊，进去左拜右拜前拜后拜，而每一尊神明都有不同的意义，我总是搞不清楚哈，好像不同的神明会管不同的区块。到了二楼才拜，有几尊就要拜几尊，根本搞不懂谁是谁。我只是大概把流程记住，每次拜完完成任务，我就快跑下楼，跑出庙里，完全不想久待。因为呢，庙里有些神像让我很害怕哦，关公乌漆抹黑的脸还有呢，明明他是好人，对不对？那我也看到七爷八爷的脸，搭配着那种空空大大的那个高大身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就觉得浑身不对劲。赶快想跑开。我虽然是在拜拜的环境下长大，但心里有一种距离感，甚至害怕。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朋友向我介绍过耶稣。当时我年纪小，也不太明白，怎么可能接受，所以就让他过去了。后来想想，如果当时我就接受福音的话，也许我人生会少走一些弯路。
您刚描绘的是家里的信仰状况哦，
对对对，
那能不能回头来聊一聊，就是在家里面您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是一个怎样个性的呈现呢？
我原来有哥哥姐姐，然后弟弟妹妹，我是中间的孩子。但在我的国小五年级吧，我们家里有一场意外。我的哥哥跟着我的表哥，表哥邀请我哥哥一起骑摩托车，那么小的年纪骑摩托车，所以他们就意外，就是车祸。车祸然后就死亡，所以我们那带来一个对我的两对父母很深的一个重击。那我觉得自从那一次之后家里就不一样了。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哥哥 那这个我也分享过，就是回到家的时候棉被就会去闻哥哥棉被的味道，因为家里就少了一位。然后当时的年代甚至现在，很多家里经历死亡的时候，孩子是最被忽略的。
嗯，
好，那当然大人们会安慰大人们，然后呢小孩子就被忽略了。所以你就觉得心里好像空了一块，那你不太会形容那是什么。我只记得跟着我的姐妹就手牵手躺在床上，就去感受一个你根本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的字。所以我要说那一个空的感觉，如果我如果说再回到我如果有认识神，我是不是在那个时刻我可以安静祷告，求我的神赐我家庭平安，赐我妈妈平安，甚至我知道哥哥，如果我们有个信仰，我知道我的哥哥是跟上帝在一块，他不是死了，是暂时睡了，那等着跟耶稣在一块，我觉得会带来一个很深度的平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除了我个人的天性比较敏感之外，这个也是我想要寻回生命的根源啊，因为真神他带来一个真的平安。那我是亲自从那个普通的传统信仰，然后走过没有神的生命，走到有神的生命。所以我觉得那一个说那个虚度的时光啊，或者说冤枉路，就是没有神你就要靠自己闯，没有神你必须要向人证明我是谁，向自己证明是谁。当你有神之后，你知道无论何时神是看你生命有的部分，神不断的给你打金色的勾勾啊，你就觉得心里有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
那您可不可以描绘一下，就是当你说你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然后家里发生了这个意外，
对，
自己曾经有这个闯荡的这个迷茫的经验哦，能不能讲一下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人生光景？就是这件事情给当时的你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你有没有多思考一些生命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可能负能量低气压的时候，有没有怎样的解决方式呢？
应该说这个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上帝也知道，因为你的生命没有预备好，所以应该说很多东西是埋下去或压下去的。
嗯，
你会觉得有一股你说是一股不知道的力量，或者说你知道你开心，但那个开心不久。好，你就觉得你知道你心里是有一个受伤的，或者哥哥成了一个不能够提的话题，因为妈妈会掉眼泪，妈妈会心酸。那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大家就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上就专心念书或者交我们的朋友。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杏儿姐妹哦，就是当年家里发生了一件这么大的悲剧，这跟后来您选择做心理相关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吗？
应该有相关吧，还有一个天性。当然我在家里其实你们应该不敢相信，我是最晚学会说话的。以前说话是不清楚的。但我知道说懵懵懂懂之中，我一直觉得有些东西不在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可是妈妈不会回答我的问题，她因为很忙碌嘛，她就觉得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会想东想西，好，然后会问她一些问题。到后来我去做治疗师心理师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很重要的特质。那也就是说在小时候，因为我会属中间的嘛，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后来没有哥哥，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多么希望，我天生就希望每个人都很开心，然后每个人就是相亲相爱。我就是那种在睡觉前会跟姐姐牵着手，希望早上起来的时候手还是牵着，结果就然后自然的一定会分开嘛。所以我这样的我这样的性格，我会觉得 something wrong， 家里为什么不能谈呢？所以我们諮商人鼓励我们分享嘛，但是台湾的家庭环境就是说你只要听不要说嘛，无一波存信心安内哈。所以你可以知道我的性格会在小时候我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然后我可能会我的性格就跟他们不一样嘛。那妈妈就会觉得哎呀他要这么多的家务事要做，你有这么多的问题。好，所以我天生就对人有兴趣，我天生就对于情感关系有兴趣。所以我甚至在学校演讲，我姐姐说，我说我要演讲什么，他们选我做英文啊演讲，我说我要讲什么，我说就讲你喜欢讲的关系啊。所以我一直对这些有兴趣。所以我应该说这一路上上帝对我的安排吧，我会走上比如说我刚刚说台湾的一批治疗师要读英文书籍，那我就被叫去试试看，一读就接触到心理学。 对，就是那个机会。那我又是 open 的，我是开放型的学习，所以我一接触到觉得哇，好，有人去谈我想要谈的东西了， bingo。 然后我姐姐在国小毕业旅行吧，她不在的时候，我就翻了她的Vincent 梵谷的自传的时候，哇，我觉得她的语言就是我要的语言，有人在认真去面对自己，然后去真正谈我想要，就有人跟我是属于同质性的，所以这些东西应该就一直在我的心里。当然当大家都不去谈哥哥的死亡的时候，我当然也会复制嘛，学习，这样就因为有更多事情你要面对，但你的心真的有空一块，以至于我后来发现 I cannot say goodbye。 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我哥哥是突然意外死亡的，他没有跟任何人 say goodbye。
那我想问哦，就是刚刚讲到了这个可能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你的这个职业选择哦。那作为当时还是青少年或是学生阶段的你，你有没有付诸什么样的行动，觉得说我应该做哪些事情，然后来。
没有，在我念书时候我们没有听过心理师啊，没有諮商，没有辅导。我年纪蛮大的。所以我的确是透过帮人家翻译，我第一次碰到心理学的书。再加上我刚开始在台湾，我是念到名传商专，那时候有女生学校是五专，所以全都女子，我碰的都是商。我最喜欢就是可能是孟子吧，因为老师他的性格也会谈一些关于心理深层面的一些情感情绪，那个是我喜欢。其实很多东西我就是意念也可以念进去，可是我就觉得他就这样飘过，就是一个生活的东西，没有打动我的心。那你说我怎么选諮商？因为我接触了心理身心灵工作坊，那时候是真善美，有一个出版社。那我接触到了，成了他们的翻译。我接触到这个东西，我说哦，我才知道有治疗师这个工作，就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因为我是五专，所以我又去美国念了两年大学，所以我就有学士。那两年大学，我觉得我要花这么多钱，大家都选会计啊，MBA 是不是？
实用的
是。我选的，我就觉得心理学，因为我那时候很自卑，我不相信我的脑，所以我觉得心理学要读脑子，那太复杂。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啊！上帝恢复了我，所以我选了一个什么语言speech communication， 语言传播，你敢相信吗？我学了，但是其实我很开心的就学，我们也要做一些 presentation， 也要小小的演习，我都非常喜欢。但之后呢，我也是回到台湾一下，然后再来。我就在出发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好像可以读心理諮商。对，所以这是一路上神这样的带领。我是一个重感觉跟感情的。那么上帝后来在主里面主帮助我圣化这些东西，不然刚开始我其实不会像大家已经做了很长的计划，没有，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我做秘书也做得很出色。但是就是这样子，因为赚钱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兴趣。
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您刚刚讲说，出国念书啊，或者说后面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建立家庭等等的这一些改变哦。那其实每一个改变，你说可能都不一定有非常稠密的计划，其实是一步一步就这样往下走的。
是，
但在这个人生阶段，当时有没有一点点期许自己可以拥有的生活图像或者是梦想呢？
有，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念书，后来因为我在巴厘岛工作坊认识了一个那是美国的 Excellence， 他们的一个机构，那么就有一些从加州来的朋友，还有一个后来成为我的干妈，她是美国人，佛罗里达机构中心的老板啊。那我就跟她同寝啊，我们都是女的嘛，同寝。那个时候她有跟我讲，她非常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她，就 kindred spirit， 就是我们的很像。那个工作坊完成之后，我的确有机会，因为我先生那时候就求婚好几次了，那我就想我就去美国看看我先生啊。去美国想到那个 Marie 哈，我的干妈就说，你如果真的来美国一定要来我那边。所以来到那我就想啊，对哦，我要去看他，我同意他，你知道，我那时候老板我还请谁帮我写了一个工作签证，就是真善美里面当时有一个，如果老一辈的会知道汪汪哈，那后来他走了，汪汪就帮我写工作签证，只有一个月， 可是你知道我一去看 Marie 的时候，他就说他的秘书刚离开，那你要不要留下来当我的秘书？
嗯，
所以我就从天上掉下一个工作，他跟我后来的先生他们就协助我，我就申请了工作签证。所以我的确有一年的时间，我先生可以常来看我，可以再确定是不是这个人我想嫁。
嗯，
好，所以但是在那个工作坊，我就看到他进进出出很多的治疗师，好，因为他把东方跟西方的合在一块，好，也有一个那个 art school 有。艺术学校也有，他们治疗的是 head trauma， 头部重创的人。那所以他有很多的东方西方针灸啊什么的治疗他都来。所以我在过程中的确看到治疗师是什么样的工作。好，那我确定我一直对人有兴趣，而我对于当帮助者也有兴趣。再来，我到这个时候，我的信心已经
有一点成长了
啊，对，我就比较不害怕。所以到后来，我跟我先生我就很确定他是这个人了，对不对？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可以念硕士，我可以回去。但你知道吗，这实在太，我很多奇妙的经验，就是上帝的大手一直搀拉着我，所以也就这样子，我就念了研究所。我就很确定的，我的研究所我就很确定我想要当諮商心理师，所以是这样一路的带来。所以我真的不是我计划，应该是说每一个阶段我很顺服他的带领，然后我会跟着我的心跑。
嗯，是，
我不是跟着那个利益，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人，从头到尾到现在都不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我们的来宾刘馨儿姐妹她讲了，就是她其实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她就有机会可以发现到她对人对这些諮商等等的都非常有兴趣。当时其实各种不同的机会也到他的面前哦，他当时其实不是基督徒，他现在回首看，其实这都是上帝的带领。那我想问哦，就是这个我们回到当时你的身份哦，你既然学了心理諮商，其实很多东西应该是建立在这个世间的学问啊、方法论啊、归纳啊之类的。可是最后，你竟然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刚刚听你这样描述，其实好像你也蛮虔诚的哦。这当中，作为一个已经学了这些心理理论的一个，等于说在那个年代应该算高知识分子哦，去美国读书，可是信仰与您相遇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开始是被他说服呢，还是这中间有个拉扯的过程，能不能与我们分享？
大概小一讲，因为我说前面是追梦嘛，对不对？然后追梦的时候，包括因为我先生求婚啦，我们在国外，然后要在教，我就梦想可以在教会结婚，
教堂婚礼，
教堂婚礼是 ，you know， 白纱啊，红地毯啊。但是你知道，在教会，在美国西方里面是白地毯、白玫瑰、白蜡烛，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时他们问我说：“你要不要受洗？”因为要受洗才能在教会结婚。那我其实没什么概念，我其实应该是说，好，回到说，因为我们的家庭大家各自发展，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框框架架。妈妈就是很爱，总是一堆食物在把你喂饱哈。然后，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框架，所以好，在那边结婚，我想他们都不在，我真的有一个机会可以在教会结婚。试想我在台湾是不可能的，那要受洗也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就受洗嘛。但是我从来没看过别人受洗，所以我被压到那个池子里面，其实我吓一跳。我是怕水的哈。好，没有问题，就完成了。我们家还开放给那个，因为觉得热闹。可是呢，就每一天要把房子整理好，礼拜，尤其礼拜五晚上之前整理完，礼拜五大家来团契。其实我没有真正经历到神但就觉得就是这样跟大家在一块。
可是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说，我结完婚之后，好像也就任务达成了，怎么会还想要继续聚会呢？虽然你说你没有觉得自己经历到上帝。
很奇妙，你看我是喜欢人的，所以我一堆觉得我们那么大的房子有人热闹，我觉得很开心
的
对，也开心所以 虽然我前一天要打扫整理到很晚，我觉得我就说我是开放性学习，所以都 OK， 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记得去有些姐妹，我开始我不会开车啊，她载我去教会或者去她家里的时候，她这样打扫，我听到姐妹们在唱诗歌，我觉得有一阵很清凉很舒服的风，我还记得哇，她们歌声多美啊，后来我也能唱诗歌了，就是很特别。但那些点点滴滴会烙印在我的心里，所以我不讨厌这个信仰。那前面说过，我也许在巴厘岛做翻译，然后那边的画家提醒我说，每个人要有信仰。那我知道我妈妈的信仰，我知道他们的信仰是那种拉着长长的舌头、狮子脸啊，然后关公黑黑的脸啊。那我就记得我十五六岁。有人跟我传福音，那个基督感觉是比较贴近的，他像是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哇，如果信仰，我说我是开放性，所以人家说的话我是记得，我就觉得哇，那我如果要信，我大概信耶稣吧，是这样子。那又加上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就是很清楚的，对，我其实是可以不用那么热心介入，但神放我一颗爱人对人有兴趣的心，所以他们就来了，而且他们来的时候带着孩子，我带着孩子一个，
所以还要帮忙照顾啊，
是很热闹的。所以我大概记得就是很热闹，很有意思。当我的家后来卖了，再辗转又到了一个信主的大陆家庭，因为我有回去就看到那个家庭，所以很特别，上帝有特别的祝福。
那我想问哦，就是在那个阶段，你说你其实就可能喜欢这个群体，然后也觉得说这个信仰好像挺好的。但是实质上回到信仰本质也没有很深入，并没有跟上帝有非常深入的关系哦。那这个状况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有所改变呢？
哦，我那时候因为很快，我是不是就念研究所？那我对学，因为没什么信心嘛，又很害怕。所以呢，其实我每一堂课我都录音。你可能听到外国人，我如果跟老师们说我很担心我的语言我跟不上，那你说的一口很不错的语言，他们会觉得你夸大了。但是后来因为我不久，我那时候有小小孩嘛，然后我就整个的过程中我是很紧张很压力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那时候的真理也不熟嘛。好，只是有一次经过我们的学校有一个圣母堂，它旁边有放一卷一卷的小经文，我拿到，他说寻找就寻见。那我看的时候其实是很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寻找就寻见。好，那或者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那就是这样的经文有一点一点的，但不深入。其实我当时是有跟着每周有跟着姐妹们查经，但我都记得大家在一块那个温暖度，人的温暖度都不记得谈讲什么经文了。所以如果在传福音，大家也不要太多挫败，因为那个就是很真实。然后我是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之后，我想当时很多人就说，你跟上了一个属灵的浪潮。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些特会啊。那我就跟着行道会的朋友们一起到了韩国祷告山。那你看他家付自己的机票花那个时间。然后再一块那是各个教会他们有不同的敬拜团，那不同的正道，那是很密集的，然后还要进食。还有不断的祷告，清晨祷告，然后晚上又这样子，我真的大大经历到神。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心里说，哇，真的有神，真的有神。我听到万国敬拜与赞美服事里面的和训教师，他用一首诗歌就不断的唱，不断的唱。那首诗歌的内容就是有关于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呢使我们就是我们成了一个跟神之间没有拦阻。虽然我一直找不到那首诗歌，可是当时其实打动我的心很深很深。然后因为我看着我们，因为我们的那是一个简歌简牧师他说和宣教师不管呼召什么大家就往前，他的就是活力很强，所以刚真正认真要信主，你根本不清楚就跟着。那我看全部人大家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家都一把鼻涕一把泪，就很深很深。我记得我的儿子那时候一直回头看我，很担心妈妈这样。那我的女儿是在台下，她就画了一幅图，所以很美哦。那时候2008年我的女儿大概只有几岁而已哦，她就在下面画了那个敬拜的样子哦，所以很美。那个时候我就说哇，真的有神，真的有神。但我心里呢，因为太聪明了，我们人是很诡诈，我心里就说哇，如果我没有孩子的话， 我一定就去韩国那种那个小宣教师他们的学校去训练。
嗯，
所以其实我后来在回想，神在不同的时刻有呼召。我当时会想回台湾的原因，当然一个原因是我的婆婆走了，我的公公不想回美国或回加拿大跟我们在一块，所以我们就举家回来。当时医生说只有两年的寿命，
嗯，
可是我们一回来，我们在不同栋，在隔壁栋，他一直有他的那个服侍他的人。然而呢，我的公公身体就好起来，所以他不是只活两年，是活七倍个两年，总共活14年，又跟我们重新回教会，所以我们有那样的状况回到这边。当时我是想回来，就像我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因为我是跟着走嘛，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留在美国啊工作或养老，
也没有想到会回台湾待那么久。
也没有想过，我就后来当时因为我先生做航空业的嘛，他回来他是有很大的担忧，怕没有工作。那我的公公婆婆会认为他们是逃难过的，从大陆逃难过，他们会认为台湾的情况不确定齁，不要，你们还是要在美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状况下，所以果真我先生回来一年就没有工作。那我呢如鱼得水，因为很多的机会，很多服侍人的机会齁。但是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说我是靠一个感觉直觉，我又是高明的人，我觉得有一个呼唤。那我当时只学过心理学的我认为那是一个高层次力量的呼唤召唤，然后我有梦想啊，当然工作室啊，当然可以什么什么什么回台湾，这都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有过的梦想，那一个一个成立啊。那可是最后呢，我认清了那个呼唤不是来自于什么的，就是来自于耶稣。
嗯，那我想请问哦，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好像在那个特会当中有一些经历让你觉得很不一样，跟过去在美国在家里面聚会的那个景象，你觉得这个信仰有很大的不同。但你特会结束之后，其实每个人也都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你的生命就真的完全改变了吗？有没有一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嗯，在美国的时候，对，你还是在人的活动中啊，那个感动就很快就没有了。那这次特会我真的知道，哇，真的有神，真的有神。那可见的我之前就是跟着大家走嘛，你看我的性格，我就是中间老二心态，对不对？所以后来我知道万国每一年会来到台湾两次，寒假暑假，所以我一直把握至今啊，中间也跟着孩子去万国的欧洲短宣，或者是德国或者韩国，所以那个一直没有改变。但最奇妙的是在韩国祷告山，我不仅认识了万国敬拜赞美服事，我也认识了王阳明牧师的穷的只剩下钱，双爱心祷中心灵修中心的王阳明牧师这本书，所以这两个就加入了我的生命，到现在已经17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有连结，我也常常回去学习，那甚至成为他们的导师，好，在接受阳明牧师的教导，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学习分享福音哈。好，那这中间有没有回到自嘲？没有，我觉得生活不再一样，因为你真的知道有神。到这中间，神又感动我们，我的牧者提醒我要不要去装备神学，所以我就回了门训，但是在门训的时候2年半，因为我是很在乎，写起东西我是很在乎字字句句，你刚刚看到了哈，所以那种有点完美主义，所以神呢也削减我的完美主义啊，让我快一点能够接受。然后呢，这中间我发现，哎，对，生命没有改变，你念神学跟被神改变是两种事，所以我中间呢，我就心里想，哎，大概2年多了可以哈，所以我休息了1年半。可是，1年半的时候，我还是继续修他的外展课程的一卷一卷书，圣经一卷一卷书学，因为我太喜欢学了，然后我喜欢老师，我喜欢当学生，就我一直鼓励我先跟我一起上外展课程。到后来，他决定也可以回学校进修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想以旁听的身份陪伴先生，怕他溜走。但是我们的老师就规定我说，一个安宁老师就说，不行啊，你是正式生的身份啊，你呢，你回来进来不能旁听，你只能继续当正式生。我就想好吧，但是我这一回来那个心态不一样了，因为我的重点是我的先生，陪伴我先生，我就念得更没有压力了。那也经过那一些年，所以神就最终于慢慢调整，至于2022的6月我们两个一起毕业。 然后这中间我们面对所有的同学都是他们有呼召，我们只是想要增进我们的知识，然后看上帝怎么带领。殊不知到后来，哎，上帝带领到现在，我的先生在2024年的6月1号接棒就是成为了教会的主责。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想问杏儿姐妹，你刚刚讲到说其实 你们就从一个对信仰其实虽然相信了受洗了没有什么感觉，到参加了特会大大的经历上帝，然后后来就很火热的参与在教会里面，然后也做很多的服事，甚至最后变成了全职的传道人哦，你的先生。但我想问的是，这个过程当中，诶，一般人会觉得说，诶，你可能好像就这样子就突然变得很虔诚了，但在这中间，这个信仰你难道没有怀疑过吗？你所遇到的事情都很顺遂的让你可以一直相信这个信仰吗？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曾经对上帝诶有一个怀疑，有一些问号，然后想问他说为什么你带领我是这个样子的生命，是这样走呢？
首先因为来到台湾，我当时说到我本来以为只有两年嘛，我有国外的证照，基本证照，我并不想要在台湾考高考，但是因为当时年纪轻吧，因为我随时都可能回美国，所以就没有必要去考试，再加上我很害怕考试。但是呢牧者就说你很年轻，我很听话，其实有一个部分我很听话，然后牧者说你很年轻哦，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可以去考。可是当时呢有牧者是台上很反对心理学或哲学的。那我个人就更隐藏啦，因为我想要学基督嘛，以基督为中心，那教会推的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经，所以我其实是把我的专业怎么样隐藏起来。那然而也有好多次的时候我其实有感动，我有感动说哇，我眼前的个案我清楚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心理学会处理你的个案来到你的面前，他告诉你他发生了什么事，那你会循着脉络帮助他来帮助自己，你可以找出他的模式，找出个案概念化。那然而面对神学的时候，你很清楚有一个罪在里面，那谁可以除罪？只有那个
上帝
呀，只有上帝宝血涂抹遮盖。然而在我们的諮商专业是不准谈论信仰的，那我心里就很低估啦。我看到我那个同行的諮商心理师们，哇，都是穿着大爱啊，或者有佛珠啊什么，那我们这个就非常 against 的。当然美国的训练又更严谨，我知道的。但是我对神的那个热情越来越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諮商是不能谈信仰。我很清楚。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督导，那他戴俊南博士，他原来是当牧者，后来去学了福音辅导，在台湾开了那个教牧机构之类的。他就说 Chris， 我会跟我的个案说，我回去想到你的时候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祷告。Nice 哈，觉得好。所以整个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你看到了，如果上帝把一个基督徒带到你的面前，那事情好办。你可以谈论信仰，你可以谈论心理学，我们的路可以很广。当基督徒的个案来到你的面前，他们的问题是很立体的。他们还有包括罪，神满不满意。那当普通的非信徒的时候就简单，那非信徒可以接受基督徒諮商心理师，可是呢基督徒只接受基督徒諮商心理师。果真如那个戴博士说的，就是其实上帝帮我们开的路是很广的，但是要不要冒险？要。所以我跟上帝嘀咕，为什么我看我先生，看好多人从事他们的专业，他们都没有传福音的负担，为什么我会有？所以那个是很浓的。那甚至呢我可能就是在好諮商室外可以谈吧。我的同事，那所以那个是我送很多圣经，我也送了好多穷的只剩下钱齁。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心。那有一次有一个隐藏的服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个案，因为是癌末了。那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女儿都希望他信耶稣基督。那同样我被捆绑，因为我是什么，后来我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办法，神让我在梦中听到奇妙测试，我想奇妙测试，然后我去找，哇，我心理师的英文是 counselor， 对不对？圣灵保惠师也是 counselor， 奇妙测试叫什么 wonderful counselor， 哇、wow， 所以呢上帝就在里面当我的督导，那唯一的督导，他告诉我不用害怕。而且上帝跟我讲，在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上帝跟我说最高级最高层次的专业是能够兼顾个案身心灵最佳福祉的专业。所以上帝给话，上帝给肯定。那当然这过程中我想过自废武功，就是我就专心来念神学嘛，念神的话嘛。但是上帝用一个经文来鼓励我说，早晨你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我这一路走过来，上帝跟我讲两样都好。 所以我就没有放弃我的諮商，我也没有放弃我的神学。然后呢，我会发现，哎，很奇妙，过程中有一些属灵长辈哈，那因为我不是算命师，算命师会说谁谁谁我做了，所以你们永远不会听到我做了谁。所以呢，哎，我就发现哦，因为我有这个头衔，我是心理师，所以他们就不会把我想象或者投射我是教会的律法官，所以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更深的挣扎跟罪带到我的面前，所以我们一起探讨的时候，哎，往往他们有觉得有一个，你知道吗？有一个突破，然后还可以最后，如果我做的是基督徒，我们最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痛彻心扉，祷告认罪悔改，那是真的很美的。所以我在不同的层次，当心理师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权，你可以深入个案的生命里面，那你越来越有信心，也知道神的委托之后，诶，我就知道神与我同在，那我就更不怕啦，我就很清楚神的托付，那我就是从神手里拿的。这是一个九十几岁的牧者他给我的话哈，那段话，那我就觉得说从神的手中拿走，对不对？为神的荣耀使用，对不对？我是管家，是仆人，忠心服侍神，好，一生终身服侍神，我就很清楚。然后你说我有没有，对于我个人，刚刚讲我专业，我个人当然在早期寻求神的时候啊，跟着耶稣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姐讲，诶，那个可能我们遇到的问，我们就想象嘛，就觉得诶，生命，他说你就穿上新人，脱下旧人啊，可是你发现你生命道可顿悟，命要渐修，你的生命不是一世之间一步到位，没有嘛，哈，
还有过程，
还有过程，但是你过程就想，我就跟我姐说，也许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们的挑战很大，不像一般已经是好几代了。后来又发现也不是，原来大家都有各自的挑战。然后呢，撒旦魔鬼仇敌的工作是千变万化，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会遇到同样的挑战。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你在走过这些过程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胜过，有哪些事情呢？
胜过的是哦，最简单呢，因为如果说我早期的话，你主日，你觉得主日不是可以计划全家出游吗？你甚至到了一个我们在国外有养成哈，你主日你会做什么计划？你要家庭的 vacation 啊、你会有这样，但后来你胜过的就是哇，主日你就是交给神，那你玩的也没有少，你就是好好的服侍神，那神让你心很安定，你什么都会很顺遂，然后胜过什么？你会迟到。你会姗姗来迟，到后来神慢慢的让你就是很期待要见神，期待今天神要告诉你什么话，你的灵修就变成你翻开今天的灵修书，神要透过他的话语跟你讲什么，就很期待，很期待经历神。那还有一个就是本来自己会有零零角角的，你甚至也祷告过说，上帝啊，你钝化我的感觉，你不要让我去 you know, 放大他的缺点啊，包括枕边人的缺点。到后来你真的就觉得哇，上帝都接纳我们的不可爱了，那连他的不可爱上帝都接纳，所以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皆大欢喜。所以夫妻或者是你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的生命被神修剪的时候，是每个人都是受惠人，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受惠人。比如说我说当我的爸爸信耶稣之后，当我的弟弟是现在唯一家里还没有信神的，但是常跟我们祷告，他可以感觉到，就像我的孩子弟弟，大家的孩子都会说，哎，我们的家庭他们说我们的同学跟你们跟我们的家族都不一样，我们真的好亲密，好热闹，我们真的很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是真的很有感，说在主里面所有的好处都不在耶和华以外，是不是？好，刚刚那句话是从神的手中领取，为神的荣耀使用，我是管家，是仆人，一生忠心顺服神。这是我那个七年前那个一个老牧者邵旭长老，基隆很重要的一个牧者哈，送给我几个字。为什么我每次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有一个探访簿，叫我们写里里外外一些心理，我就会写说，哎呀那个长老，我很想知道上帝要不要我放弃諮商这一条路。我就每次嘀咕，因为我知道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人，他们只听神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也会接到很沉重的案件，那很特别的是一些基隆很沉重的案件都会转给我，那所以我就会问嘀咕这些事情。所以后来几年后， 他写的这一幅是专程给我，就从神的手中领取，为神的荣耀使用。我是管家，是仆人，一生忠心顺服人，所以我不再有那些问题了。
嗯，
双服侍，然后或者是隐藏的服侍，那也就是说，神你要怎么用都好。
嗯，
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就这样，而且我们在服侍神的当中，我们不但自己有见证到神，我们也好多身旁有好多人，有一个老弟兄，他躺在他的病床上，他就说我做到一个梦，他非常兴奋，非常兴奋。那已经临终前的前一两天，他就说哇，我做一个梦，海水洗净我的罪，那个海水好清澈，好湛蓝哦，真的觉得好舒服哦。
嗯，
你看我们有第一手，所以同样的，上帝把我放在哪个地方，都让我有那个特权，可以接触到人生命的见证。
那你刚刚讲到，就是其实从小你就经历了一场家庭的意外，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也在你的心里面埋藏了很久，我相信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
那当你经历了信仰，当你经历了甚至是这种专业的学术上的心理学的训练之后，你觉得上帝是怎么样让这几件事情交互的来影响你，然后改变你成为如今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就是你先觉察到有一个洞，有一个很深的悲伤在那里，然后你会想说是怎么回事，然后你的很多的问题，你有一个神之后，你本来是自己在空转，但你来到神的面前之后你知道神让你掉到那么深，原来如果你把自己交给神，神要从那么深的地方把你整个给浮上来，耶，你的悲痛有多深，你的喜乐就有多深，你的爱就有多深。所以我感受到哇，神让我有一个敏觉，某个层面上是我不知道是专长与否啊，但是我的确不害怕，就是与哀哭人同哀哭。那一个很深的东西，真的是神扩张我的境界，
嗯，
因为让我可以接触那个死亡跟很深的悲痛之后，以至于我可以有这个能量允许，我不会逃避，甚至可以陪伴个案到最深的底，
嗯，
他可以接受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最深，然后又让神一起把我们扶上来，
嗯，
我觉得那个是很美的。我就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了，因为你的事工重，你只能听了那么多的人话，说了那么多的人话，最重要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洗一洗，洁净一下，然后以至于你可以再倒空，再接触那么深的一个任何来的上帝带到我面前。那其实很早以前我跟神祷告说，神你先医治恢复我，然后呢，我会用你的爱来医治恢复你带到我面前的每一个人。
嗯，
对，这是我跟神一个很深的祷告。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要来请教一下馨儿姐妹，就是您自己是从一个曾经经历过非常大的伤痛的家庭成长长大的，然后你在做专业的心理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也曾经看过很多社会啊家庭当中许许多多的悲剧以及伤痛。如果说是非基督徒的朋友，也许他们会提问说，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或者说为什么我的生命中会有这些惨痛的经历，如果上帝爱我的话，那这些不是应该完全没有吗？那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希望你可以给这些听众朋友，或者他们仍然还在这些痛苦当中，在信仰里面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
嗯，好，你的问题会让我想到说，当时上帝管教犹大的百姓，然后这些百姓是不是被掳到巴比伦，相近于70年，他们开始怀疑神的爱。那那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49:14-16有说，锡安就是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然后呢，上帝怎么回答？这一段就是一个整本圣经里面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画面哦，就是上帝就回答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啊，其实有一首歌你知道吗？
嗯，
夫人焉能忘记他痴呆的婴孩，我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这就是上帝说，连亲生的妈妈，我们翻开社会新闻，多亲生的妈妈也有忘记自己的孩子。上帝说，即便如此，我的主爱比母爱还深，
嗯，
还深邃哈。我不可能去忘记你，因为上帝把我们铭刻在他的掌上，再加上上帝的掌上后来为我们有一个钉痕，钉那个十字架。所以上帝的爱，他跟我们立的约是永约，永恒的约。暂时当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看到说，哇，七十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这边当俘虏，受尽被残虐，我们还没办法返家乡。他们说，上帝，你忘了我。那我要说的是，现在我们很多在自己的苦难当中觉得神你在哪里，这还有天理吗？然而呢，真正的天理，如果我们要说真正的公义，真正的那个永远的施慈爱，真正的永远的公平，其实在神的国里面，
嗯，
在地上是没有的。是你怎么看，你用一个人的眼光来看，你总会不满足，你会觉得公义在哪里，甚至开始咒骂神。如果以色列百姓留在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接着如果圣经再读下去的话，上帝是带他们重返他们的犹大国，让他们重新重建那个圣殿，恢复他们前面的那个光景。所以我觉得我个人也领受到，当然在痛苦的时候，你觉得遥遥无期，神在哪里？为什么我妈妈这样的好人没有信耶稣？她还那么操劳。然而，我们要再问一下自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把自己带到塔罗牌吗？我们把自己带到另外一个算命师吗？我们把自己带到庙宇吗？我们去做了些什么事？还是我们自己回到主的面前，回到那个创造万物、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面前，然后我们好好的寻求神，好好的祷告神。神，你既然允许，我相信有一个目的，我相信是为我最大的益处。也许我现在不明了，我曾经在遭受一个重创的时候，哎呦，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但一定是我不明白的，我一定是好。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咬紧牙根，上帝，你既然允许，我就相信。那我的人脑可以想透上帝你在想什么话，那我不就是神了吗？那你这个神也太，又比你太小了。所以神是无限层次的至上神，我是有限层次的头脑跟思维，我怎么能够理清你这一个浩瀚无比的爱和你的。所以上帝说，我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早就说了，他早就知道你的小脑袋这边胡思乱想。所以呢，我要说的是，所有的答案，战争的答案，乱象的答案，现在社会整个一个反复的状况，其实是你说我们人在寻求自我中心的时候，在人本的世界上，它一定走向的乱象了。所以人会容易绝望，就有多绝望嘛。那然而呢，上帝还在，上帝等到你真的痛彻心扉的时候，你愿意放下一切，跪在神的面前，然后寻求神，寻求说，我想要知道主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想要满足你的心意，我要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我要你成为我24小时的主，那是完全不一样。你那时候再来说，哇，上帝没有改变什么，那个才算准。因为你靠着你原来走的路想要去到达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嗯，
如果你什么都试了，什么书都念了，你就是没念过这本圣经。诶，也不是只翻过，也不是随便听过，而是你真正进入里面，让上帝的灵带领里面去读，这带你去读。我曾经在念硕士的时候，我读那个圣经，每个字都懂，但我就是不懂，因为我心中没有圣灵。我也经过那样子，我听到有人说，哇，读那个圣经读到什么，那个字会凸出来，会放大，会跟他说话，我就很渴慕。我常渴慕这种有的没的，说真的吗？真的吗？哎，结果我真的受洗了，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就说，哇，原来以前的世界都对我如同粪土，你怎么翻就会翻到这样话。我说，哦，这个字就一直过来跟我说话。
嗯，
所以我们都可以进到那个境界，但是就要看你有多寻求神。所以反求诸己，来到神的面前，神，我不要自作聪明，我要寻求你的智慧。感谢主。
今天非常感谢刘杏儿姐妹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刘杏儿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